嗱，张伟国啊，谂起呢个朗劳列根咧，我同年纪嘅人咧，可能睇过一套戏咧，叫《回到未来》。咁啊，嗰套戏咧就有一场戏咧，好好笑嘅，就讲紧嗰个细路仔咧坐咗个超时空车翻咗去近时咧，咁遇到位博士就唔信佢系即系未来翻嚟嘅，就问佢喂，好啊，你话俾我听，你系未来翻嚟啊嘛，吓你嗰个时代边个做紧总统啊？嗰个细路就即时答朗劳列根啊嘛。嗰、那個博士即刻喺度狂笑，嚇、啊！佢話嗰個二流演員，你講啲咁嘅嘢啊！咁你諗下咧，因為引出咗呢個人物啦，咁咧就事實上咧就話，響八零年代咧，響美國影響咁大，響整個世界格局嚟講影響咁大嘅一個總統咧，其實就係一個演員出身
嘅。係啊，朗勞列根咧就牛仔明星嚟噶。咁我細路嘅時候就睇過佢啲電影啦，嗰陣時就公餘場仲有得做嘅。
五點半因為早場十點半。
通常五點半，咁早場都有嘅，不過我哋好少睇早場噶啦。咁就以前咧就有公餘場嘅時候就可以睇到朗勞列根啲牛仔片嘅。我又唔好記得嗰啲內容，即係
咁上下嘅啫，牛仔片就
係啦。咁就朗勞列根咧就係喺牛仔明星出身，咁後來咧就開始從政。咁從政之後嘅最高峰咧，就當選加州嘅州長。咁咧喺加州州長嘅任上咧，朗勞列根咧都係政績都似乎幾好嘅，因為佢人咧都係比較上咧係敢作敢為啊嘛，我哋叫做。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朗勞列根咧都幾接受佢嗰啲智囊團嘅勸喻嘅。咁啊好多時候咧都係由智囊團咧替佢策劃妥當，然後就出面。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在美國的政治裏面其實總統呢可以是一些比較上庸碌無奇的或者是沒什麼特別的所謂才幹人都可以做總統的、只要他能夠當選能夠拿到選票就可以了但是做美國總統一個最重要的一種表現就是他懂得用人、而在美國總統的所謂四周圍裏面當然有很多系統的一個系統就是國務院係嘛？呢、這個國務院咧，佢就搜羅各方面嘅人才嚟替佢咧就執行佢政策。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白宮裏邊啦。白宮咧就有所謂幕僚啦，啊各種各樣嘅幕僚啦。當然喺美國嚟講，白宮同埋總統府之間嗰個矛盾咧係非常之厲害嘅。咁啊，遲啲我都會講到喺制定中國對華政策嘅時候咧，白宮同國務院之間咧都似乎咧係爭執得好緊要。咁而在呢個朗勞列根在加州州長任上而決定參加呢個嘅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當然啦，佢就搜羅咗一大群的所謂幕僚一些智囊啊喺佢身邊。咁佢智囊之中咧，啊當然啦，有很多咧就係所謂咧反共的人士，因為共和黨咧有一個傳統咧就係比較上保守同埋比較上反共嘅。咁佢制定的政策咧重要就係咧。是對付蘇聯，其實對付蘇聯就是他看到美國的所謂一些智囊或者一些學者等等看到蘇聯的領導層已經個個都是年邁的一些老的幹部或者高層而包括這個當時來說那些布爾茲尼夫、甚至是謝寧柯、安德羅波夫、等等的人全部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咁而呢啲咁嘅老人咧，必定會啊係蒙呢個馬克思嘅寵召，咁然後就翻到去呢個天堂上咁啊。咁所以咧喺呢個美國嘅立場就係咧，又想辦法喺呢班咁嘅老人臨死嘅時候，或者死咗之後，蘇聯嘅局勢出現大嘅動盪之際咧，係美國係出一啲嘅力量嚟到令到蘇聯啊。作出一個大的改變，所以咧呢個對蘇的政策咧係非常之重要，於是乎咧就呢個反共的勢力咧係非常之強勁
嘅。事實上咧，如果我哋睇翻蘇聯嗰個國情咧，自從1960年代嘅末期咧，佢個經濟發展咧同埋科技發展咧就可以講係進入咗一個樽頸嘅狀態。就整個70年代咧個經濟咧都因為嗰個資本同技術不足咧，已經冇辦法再向上提升。咁嗰個處境咧就並不好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就嗱，美國當時都考慮到一個大嘅問題咧，就係話蘇聯咧喺佢周邊地區嗰個活動咧，其實係即係與日俱增。所以咧好快咧，我哋就知道咧就差唔多70年代末期咧，就呢個蘇聯就開始染指呢個阿富汗啦。咁就馬上咧就構成咗差唔多整整八年嘅一個即係長時期嘅戰爭。 咁呢個就後話啦。咁但係呢當時整個氣氛呢同埋大家嘅估計呢，蘇聯當時呢可能係有一個十字嘅路口嗰度，係會走向更加極權啦，抑或係會係一個喺美國嘅滲入之下呢有一個另一種形式嘅過渡呢，呢個就係一個時運，睇下呢個美國係咪會掌握到。咁而列根本人嗰個反共傾向呢，就後來呢有好多例子都反映出嚟呢，就係都講起來都幾誇張，譬如話1983年嘅時候，佢曾經即係喺一個演講裏面直接咁講，就係稱呢個蘇聯同佢嗰啲集團嘅咧，稱為一個叫 evil empire， 一個邪惡嘅帝國，用咁嘅字眼嚟形容。咁同埋咧有一個例子咧，大家可能諗起都會好笑嘅，就係話80年代好出名一套電影叫 Rambo 啦，咁啊史泰龍演嘅。咁啊有一次咧就係好似係 Rambo 第二集啊，咁就係咁啊朗奴列根啊睇完嗰套戲之後咧。咁就同啲記者講，我睇完呢套戲，我知道下次有事發生嘅時候點樣做啦。意思即係話咧，佢嗰種咁嘅暴力嘅方法啦，或者自以為呢個係站在正義嘅一方同邪惡決鬥之心啊，嗰種心理咧，可能係真係做得牛仔多咧。有啲時候係咪真係會入咗個神嗰度啊？咁所以咧，無論如何啦，佢作為一個反共嘅分子咧，就太多太多嘅事例咧，可以反映出咧，唔單止係反共，仲係一個死硬派添。
系咁啊，所以喺朗奴列根宣布参选之后咧，咁啊就出现咗好多咧系竞选嘅语言啦。咁啊呢个竞选语言里边咧，其实好重要嘅主题咧就系反共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朗奴列根喺佢嘅幕僚智囊嘅推动底下咧，咁就提出咗好多嘅讲法。其中一个讲法就系话咧，要加强同台湾嘅关系。咁啊，另外一方面咧，甚至话，萬一佢當選總統，咁咧就要去台灣嚟到進行呢個正式嘅訪問，甚至就要加強同台灣之間嗰種嘅政治軍事嘅聯繫等等。咁啊，而呢啲咁嘅説話講咗出嚟啫，就引起呢個啱啱同呢個美國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咧，係哇突然間咧覺得係非常之關注，非常之警覺。喂，究竟呢個總統候選人搞乜鬼㗎？係咪啊？點解講啲咁嘅嘢啊？咁啊，同呢個嘅美國政府所制定嘅所謂嘅外交政策背道而馳。嗱，當然啦，當時中國人咧仲未曾真係摸清美國嗰種嘅所謂民主選舉制度嗰個嘅特質嘅，以為咧咁我同個政府簽咗約啦，啊定咗呢個建立外交關係啦，咁啊以後嘅執政嘅人咧就應該確守誠信噶嘛，啊唔會做任何咧就破壞呢種咁樣嘅誠信嘅事噶嘛。咁原來喺呢個美國嗰個體制底下咧，咁新嘅政府咧就有權咧就推行佢自己一套嘅新嘅外交方針。咁所以咧，中國人咧覺得，咦，美國呢個新嘅總統候選人啊講咗咁嘅言論咧，根本就係嗰個嘅立場咧唔係好正確啦。咁所以咧對呢個朗奴列根咧係出現咗一種所謂比較反感嘅，
係係咁，但係反感就一件事啦嚇。美國選民嘅取向咧，就並不因為中國政府嘅反感咧而有太大嘅改變啦。咁結果咧就朗奴列根咧，亦都係被選任呢個美國嘅總統啦。
係
咁之後落嚟咧，就對於中國嚟講，當然就係呢個現實必須接受啦。咁但係最初嘅階段咧，都仲係一個觀察嘅時期啦嚇。咁啊，對於領導層嚟講咧，當然係有少少咧就介懷，因為咧就甚至乎當日有人認為咧，就鄧小平之所以出兵打越南咧，都有呢個少少取悦中國啊，就係話啱啱建交嘅時候，作為投桃報李啊，打一打你側邊最憎嗰個細路仔一下先啦嘅一個諗法。咁啊，呢個就係咪就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咧？呢個因素佔幾多咧？其實就都係可以討論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話當時如果從呢個建交開始去到呢個列根呢個人上台咧，中間其實時間就只不過係
一年
一年，但係咧就已經係面臨一個可能大嘅變化。咁所以對於中國當時嚟睇咧，亦都係不能掉以輕心啊。
係都好大波折嘅，因為點解咧？呢個朗奴列根嘅立場就係咧，中國既然同越南開戰啊，打咗一場仗，咁而中國咧又受到呢個蘇聯嘅喺北方嘅威脅，咁嘅情況之下咧。中國啊，應該謀求同美國啊建立更良好嘅關係，因為聽美國話咧，俗稱為啊，咁啊要聽美國嘅話，然後由美國咧就出面同你合作，一齊咧就抗衡蘇聯。咁啊，所以 中國政府就必須要在這些這樣的枝節的問題，這些所謂枝節問題就包括了容許台灣有這個獨立自主的空間，包括這個所謂西藏問題，包括人權問題等等，都要向美國讓步。如果不是的話，中國你怎麼頂得住？你想想打越南都用了這麼大的精力，是吧？死了這麼多人，消耗了這麼多的所謂是軍備，然後就只在越南的邊境地方佔據了幾個城市，越南方面就沒有正式向中國就是宣布戰敗，大家就變成是怎樣，只在邊境方面就是繼續是對視而已，
不勝不敗就
不勝不敗。咁嘅情況之下，狼奴列根嘅睇法就係、中國根本係冇辦法可以克制越南同埋蘇聯個壓力。咁既然係咁嘅話，我美國出手對付呢個蘇聯，咁你中國自然就要點啊？同我合作啦。咁你同我合作，你唔緊要讓步，咁咪就要接受我俾你嗰啲咁樣嘅所謂要求啦。咁但係鄧小平咧覺得咁樣係唔合理，咁於是乎咧佢就邀請美國派一些高層的官員去北京解釋狼奴列根嗰個嘅所宣布的一啲嘅競選嘅政策。咁就狼奴列根咧就迫於無奈，就派咗佢個副手，當時嘅喬治布殊。喬治布殊咧就係曾經係擔任過呢個嘅美國駐北京嘅聯絡處主任，即係等於咧就係未建交之前嘅大使。咁而後來咧，就在離任之後回到美國，就擔任過呢個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咁即係 CIA 嘅首腦，即係我哋叫做特務組織嘅頭頭嚇。
咁係老布殊嚟嘅，
老布殊唔係呢個，呢個布殊係佢嘅大仔。咁然後咧就喺 CIA 退休之後咧，咁就出嚟到協助呢個狼奴列根咧，係競選總統，佢又擔任副手。所以呢個老布殊咧，同中國嘅高層嘅關係比較良好嘅，咁可以得到鄧小平嘅接見。咁而當然啦，老布殊見到鄧小平嘅時候，梗係要將呢個狼奴列根嘅觀點講出嚟啦，係咪？中國
婉轉地講出嚟，
講出嚟啊！點知鄧小平嘅回應就係唔得，乜都唔得，因為點解咧？你唔好以為呢個嘅中國會因為解除蘇聯或者制衡蘇聯嘅壓力嘅緣故，而會讓出呢個台灣嗰個嘅所謂主權嘅要求。咁嘅情況之下咧，佢話如果美國認為中國會因呢啲咁嘅事而放棄我哋嘅所謂對台灣嘅主權咧，咁呢個就係美國人嘅妄想。咁嘅情況之下咧，令到呢個狼奴列根就知道原來碰咗一口釘啦。咁但係碰咗呢口釘之後咧，狼奴列根咧仲繼續要強調佢嗰個嘅選舉策略，因為佢要得要選民投佢票噶嘛。到佢當選咗之後咧，狼奴列根亦都實行了一些很強硬的政策，例如他馬上就將這個的駐華大使，第一任駐華大使上任，即是由這個的中美建交都未夠一年而已，就已經召他回去這個的華盛頓，然後就這個大使的職位懸空了整年，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裏面，中國和美國外交是處於一個冷凍的時期。咁喺呢個冷凍嘅時期裏面咧，狼奴列根就發咗第二招。咁呢個第二招係乜嘢呢？就係宣布向台灣出售一個嘅高性能嘅先進嘅戰鬥機。咁令到台灣方面咧好高興，因為台灣咧就哇買咗呢個最先進嘅戰鬥機咧，令到呢個台灣嘅所謂防衛能力咧就增強好多啦咁樣。咁當然咧都有呢個討論嘅人就曾經講過，你買咗美國嘅戰鬥機冇用㗎，等咗咁多錢入去，咁而最後結果咧，防衛唔得好多嘅啫。咁但係台灣始終都係買。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呢個嘅美國咧就要因應呢個所謂與台灣關係法嗰個咁嘅條文咧，係不斷地咧就對台灣咧係供應好多所謂嘅提高台灣防衛能力嘅各種嘅設施，剛才武器係其中之一啦，另外仲有好多嘅援助啦等等，咁而家仲對呢個台灣人員去美國嗰個嘅限制咧又放寬，即係話雖然高層嘅官員唔去得，咁但係低層嘅官員咧去美國都冇所謂，咁喺狼奴列根嘅政府咁嘅政策底下咧，令到中國咧係感到即係中美關係嗰個嘅所謂寒冷嘅時期咧開始到嚟啊！
美國咧就始終不比其他國家 嗱，雖然咧就中國一路長時期直至今日咧都係啊唔主張，甚至乎反對啊西方國家咧將呢個先進嘅武備咧就賣俾呢個台灣嘅，認為呢個係一個不友好嘅行為。咁嗱，對於一啲國家咧比較細嘅，好似荷蘭咁啊，荷蘭出售呢個潛艇俾呢個台灣咧，咁啊受到呢個中國嘅一段時期嘅制裁啦。咁但係調轉頭嚟講咧，當時嘅中國咧就仲未可以去到咧就話抵制杯葛呢個美國呢個時候，所以咧關係冷凍係一件事啦。咁但係咧就話喺呢個冷凍嘅時候咧，就有咩辦法可以啊喺大體環境壞嘅時候，亦都使到呢個中美關係咧不至於啊喺建交一年之後就馬上失落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費煞思量嘅工作嚟嘅。
係咁，唯有就派人去談判嘅啫，係嘛？咁當時嘅駐美大使韓聚啊等等人去做咗好多功夫啦。咁喺呢個嘅美國嘅所謂政府裏邊咧，就作出一啲嘅斡旋啦。咁而其中咧比較重要嘅就係、是爭取美國咧就重新委任一個駐華大使啦，一個了解中國情況嘅駐華大使啦。咁我哋大家知道美國喺國務院嚟講委任大使都係比較複雜嘅，係嘛？咁就當然啦，呢個就由國務卿提名啦，要通過呢個國會嘅批准啦，國會仲要有審議噶嘛。咁而家有面試啊，各種嘢啊，要喺個佢叫聽證會啊嘛。咁就由呢啲議員咧嚟去質詢呢個咁嘅大使。咁但係咧，你揀邊個人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白宮嘅態度都唔同嘅，白宮究竟對呢個中國嗰個外交政策採取強硬啊，因為唔強硬嘅措施咧，或者係話讓步咧，咁就涉及到呢個嘅所謂提名人選嗰種嘅背景噶嘛。咁如果個白宮話我要揾一個強硬嘅人，同中國嘅高層官員啊唔願意合作嘅人，咪擺去做駐華大使，咁於是乎咧就製造好多麻煩噶嘛。咁如果白宮嘅人唔同意，用一個比較溫和嘅人，咁亦都係麻煩噶嘛。咁所以咧，大家要斡旋嘅。咁對呢一年嘅時間咧，都係幾麻煩嘅爭取。咁所以到最後呢、這個嘅美國總統咧，就接受咗一啲比較溫和嘅勸喻啦，係任命咗呢個恆安石做呢個嘅駐華大使，新一任嘅駐華大使。但係都拖咗成幾個月嘅，因為恆安石喺呢個嘅接受呢個所謂聽證會嘅時候，俾人哋因為俾啲反共嘅國會議員咧，就質詢到佢咧幾乎咧答唔到嘢咁滯嘅。
所以咧就嗱呢一個位置咧，就要將個當時中美已經係冷凍咗嘅關係咧，要徹底解凍咧，就一定係做唔到。咁但係咧就話喺兩個關係欠佳嘅時候咧，可以做到啲微調嘅功夫咧，就好考呢個人嗰個功夫啦。咁就之後落嚟咧，嗱，我哋馬上會發現到咧，就係80年代咧嚇，好容易啊，即或者應該好不容易啊得來嘅呢一種咁嘅中美關係咧，馬上又有嚴峻嘅考驗啦。整個80年代咧，連隨住嗰個整體世界格局嘅變化咧，中美關係咧都喺中間咧係有不斷嘅一個改變。呢個咧將會係我哋之後討論嘅一個好重要嘅題材嚟嘅。
係，咁就留翻以後再詳細地討論啦。
OK， 拜拜。